志趣多元的声音杂志，一周一会的声音派对，蜻蜓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京剧你会想到什么？是公园遛弯大爷手里的小收音机公放的唱段，是家中电视机里孜孜不倦播放的梨园春，亦或是电影《霸王别姬》或《梅兰芳》中那些扮相精致的角儿。在一般人眼中，京剧可能意味着传统，甚至代表着过时，是老人家喜欢的东西。而对于1992年考入戏校专攻老生行当的王佩瑜来说，京剧就是他的全部。学戏三十载，王佩瑜不仅在本专业内精益求精，而且致力于让京剧出圈，让更多的人对京剧这项古老的艺术产生兴趣。最近几年，他参加奇葩大会、青春京剧社等综艺节目，也拥有了自己的微博超话。他尝试用时下最流行、最年轻的方式宣传和推广京剧。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什么挑战？当饭圈遇上京剧，会发生什么奇妙的化学反应？王佩瑜的颜粉能够变成真正的京剧票友吗？我和同事张之奇带着上述疑问和王佩瑜展开了对话。那首先我们比较感兴趣的一点是您在台上见里面其实一开始开篇就有提到说您当年其实是通过了层层的这个选拔，然后就是但最后却没有被这个戏校录取，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专业的戏校是没有培养过女老生的，其实最后是通过一些应该是您的老师破格把您录取回来。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比如说京剧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戏曲中的这个反串的传统，比如说女老生是女就是女生来扮演一个男生的角色吗？
首先要纠正一下啊，就是我是女生，演的呢是老生，所以我演老生是叫本宫，不叫反串。并不是说男的演女的，女的演男的就叫反串。因为我的专业是老生，所以我这叫本宫。如果说我哪天有一个什么联欢会让我去唱个旦角，这叫反串。这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容易被人觉得这是个好像就是叫反串，其实它是个误解。对，因为如果要说这个话题呢，我们必须要讲京剧呢，它是一个由男性群体创造出来的这么一个剧种。以前甭管是什么角色，都由男性艺术家、男性演员来演。一直到后来五四运动以后，逐渐有女孩子进戏园子看戏，女孩子也可以进。去学戏，也可以上台唱戏，逐渐逐渐才形成这样的一个这个趋势。所以在那个以前，就所有的看戏的人、编戏的、写戏的、演戏的、吹拉弹奏的乐队场面全是男的。所以我们经常讲京剧是一个比较阳刚气的男性化的艺术，是因为创造它的人群是男性为主。那么后来呢，大家知道比如说孟小冬啊，这个很多很多吧，我们知道比孟小冬更早的还有很多女的，我们叫昆生。那其实我们现在也不太喜欢别人叫昆生、前旦，这个其实这个说法本身是属于那种就是把你归类啊。那么像孟小冬，后来呢，这个像张文娟先生、蒋慕平老师啊，这个等等吧，何玉荣。先生我们尊称为先生，其实都是女的，都是演老生。除了老生还有很多花脸演员也是女的演员，花脸的角色也有女的来演。所以后来 男演女，女演男，男演男，女演女，就变成了近代一百年比较普遍的一个生态啊。
嗯，
对。那我呢，那个时候是因为建国以后，国家院校、国家的戏曲学校不招收女老生和男旦。
嗯，
所以我那时候九十年代初去报考学校的时候呢，学校压力比较大。
嗯，
这个成才或者成功都未知，如果把你招进来了，将来还耽误你别的学业或者什么的，好像觉得不太划算嘛。啊，就比较纠结。后来我自己写了信去到文化局，交给文化局的局长。我妈妈带着我的信去。我就立志要为京剧事业奉献一生，就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儿，这个领导一看呢就非常感动，说这样的小孩儿对我们这个事业来说很重要，又喜爱又有天赋，行吧，就把他招进来了。但是呢，因为我比同班的同学年龄稍长，所以呢，就是好像在这个招生的范围里边，我已经出这个范围了。
哦，
所以后来为了我要进戏校，在招生简章上又特别加了一条，补充了一条，说如有条件特别好的学生，择优录取或者优先录取，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嗯，
就把我招进去，然后对外就说这个小孩是我们破格录取的。为什么破格呢？因为他天赋特好。再一个呢，这个小孩将来如果有机会呢，他可以从事教学工作。不见得非要上台
哦，
也就是其实是为了让那个外界平息那种舆论，
嗯，
学校也比较考虑的比较周到，也希望最大程度的保护我和我的老师，所以当时就是以破格招收师资为由，哎，把我招进去，就这么一个情况。
嗯，对，您刚刚也提到，就是从五四之后就开始有这种男演女或者女演男的这种情况哈。所以我想问，就比如说一个男演员他演老生和一个女演员演老生，这个里面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本质上来讲是没有区别的。
嗯，
您要说区别，就来自于观众的观感。
嗯，
观众心里会觉得，哎，今天这个人是个女演员，演一个男的。可能他如果先入为主，他先知道是这么一个情况的，他心里会觉得，哎，他就带着一点期待。
嗯，
如果你不跟他说这个人男的女的，最多他也就觉得这个人好像比一般男孩子矮小一点，瘦小一点，长得清秀一点。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也没有啊，说首先我要模仿男性，
嗯，
我才能演好老生这个角色，我们不是这么训练的。我们的训练是手眼身法步，先把四功五法按照我们戏班，按照京剧科班的这种系统的规范来训练。
嗯，
压腿、跑圆场、耗山膀、打飞脚、走旋子、翻跟头，练染口功、练水袖功、跑圆场，各种。你把所有这些功都练好了以后，你等于说我们不说把零件都练好了，把零件拼装起来，
嗯，
它就是一出戏了。
嗯，但像您刚说的练这些不同的零件，还是说比如说每一个像老生花旦它是有不同的需要练的东西吗？
嗯，
还是说大家都是一样的？
不一样。
嗯，
我们戏校一共九年，我是进校的第一个学期，也就是第一个学期前半个学期，就寒假之前是跟着所有同学一起，女同学一起练。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细分到行当。
嗯，
等寒假转过来，开学过年以后再开学，就跟男同学一块儿练，那练的就是你行当需要的功。
嗯，
因为即使你跑圆场，女生旦角跑圆场和男生的花脸武生、老生跑圆场是脚法都是不一样的。
嗯，
拉山膀，女孩子是兰花指。
嗯，
男性的这些行当都是该怎么拉开怎么，他不是，他是完全不是一样的功，所以。半个学期以后我就跟着男同学一块练功。
嗯，
啊，这个时候就其实你的行当跟你整个的系统的就是你的这个基本功的规范已经定在那儿了啊，你就是学老生，你具备了一定的天赋和条件，然后呢这个跟同学站一块儿啊，该跑圆场跑圆场，该打飞脚打飞脚，该耗山膀什么拿大顶拿大顶，反正你就是在电影里电视里描写那些戏班的过去比较辛苦的那种镜头，就是我们从小练功就那样。
对，就是您刚刚也提到嘛，就是我看您之前在那个圆桌派里面也讲到说，就是学习京剧的过程就要先训练这些基本的技术，然后再去比如说把它融会贯通起来。所以它是您觉得这种就比较程式化的这种艺术，它的魅力是在什么地方？
它的魅力啊其实有好多。
嗯，
这个之所以我们的老祖宗们创造这么好的程式技术，而且非常好的把程式化的东西，我们现在讲套路啊，把这些套路变成程式化、嗯、一套又一套一套又一套。你就说吧，你表演是什么啊，你是老生的你得有老生程式，你是旦角有旦角程式，你是武生有武生程式，你是场面的文场是文场的程式，武场是武场程式，甭管打击乐还是吹曲牌子还是拉文乐几大件，每个工种每个行当每个角色都有程式化。
嗯，
所以这个程式化的创造它当然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有嘛，啊，当年这些我们说我们的戏曲艺术或者京剧艺术的老祖宗们创造这些程式的时候，我觉得有几个他们的考虑，
嗯，
这可能是这个行业集体的一些自觉啊。首先来说呢，就是他必须要把这个程式创造出来，为了延续。
嗯，
它这里边有很多的口诀，就好像说我们经常讲一些行业内部的话，就咱们三个人听得懂，他们听不懂。
嗯，
这是就行业壁垒啊。
嗯，
对。然后跟你说，比如说我们要排戏，
嗯，
哎，啊，我们现在来摆个八字，啊，摆个八字儿，八字儿就是围着桌子把这个。两把椅子，一桌二椅嘛，把两把椅子分别放在这个桌子的两边，就摆八字儿。
嗯，
啊，这你就知道，你不用讲别的，你就摆八字儿，他就知道把椅子放在这儿，跨在这儿。
嗯，
来，龙套出来，二龙出水，不用讲别的，所有的跑龙套的，所有我们干这个的人都知道什么叫二龙出水。
嗯，
就是一个队伍从上场门，一个队伍从下场门，分别走到台中央，然后往两边分，表示两支队伍。
嗯，
来到战场上，
哦，
这叫二龙出水。
嗯，
我不用讲那么多话，老师说来二龙出水，他噔噔噔噔就知道了。来，站九龙口亮相，九龙口停一下，哪儿是九龙口？我们都知道，不用多讲，这都知道。这些就是一点一点的程式化，一点一点通过表演找出规律，然后把它总结归纳，变成了口诀，变成了技法，我们就把它称之为。程式化。
嗯，
那所以这个当然程式化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演员慢慢在我们说迭代呀，或者自我的这个优化呀提升啊，它慢慢在原来的基础上变得再繁复一些，或者变得再易于传播一些。
嗯，
再一个我们说要创造程式化这个东西啊，是可以让我们这个从业群体延年，艺术上延年。
嗯，
如果你学会了这么多的程式化的东西，你说你这个就跟现在我们经常讲什么没有内容的红一阵儿的那些人或者那些事儿，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我们这个呢说现在不咋红，再过十年还行。再过二十年还能唱，过了四五十年这个人还在舞台上还能活跃，这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技法程式化的财富，让我们拿着这些技术揣在口袋里，随时我可以拿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程式化给我们带来的非常伟大的一个结果。
嗯，
就是可以让所有的戏曲艺术京剧艺术的从业者在这个程式化的基础上进行训练，然后大家甭管竞争也好，甭管怎么也好，就你总是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我在艺术上是安全的。
嗯，
我只要根据这个套路，根据老师的要求，根据我们所谓传承嘛，那个传承把它说开了，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老师这么教，我就这么来。然后教完我学会了以后，我自己下私工，我去练，练着练着就变成消化成自己的东西。
嗯，
然后以后我们再往下传，传来传去传什么？ 传的就是城市化，传的就是剧目那些规范的基本的套路。
嗯，
至于说你个人有一些想法，或者个人有一些艺术上的这个在创造或者想要去突破，那就是你在这个城市化和技法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那这个刚才说到城市化，很多人不了解，我说我们京剧的城市化看起来啊，哎，好像总是那样，但其实千变万化。你别看那一点一小点儿，那一小点儿就是完全不同的意义。所以京剧的表演是演员和观众共同完成的，就我们的表演也要靠观众的想象来完成。
嗯，对，其实这个城市化有点像刚刚您说的，比如说我们去学，比如说您学老生，不是说去学一个男人，而是说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城市，学会了这个东西之后，您就自然会演。对，
你不用，我不用到大街上去看男人怎么走路。
嗯，
不用，我在老师教来，我们伸手捋髯口，往前看，攒眉。哎，投水袖，投出去，收回来，把水袖投上来，带端好，坐着，不就是男的吗？
嗯，
这些都是可以把它拆分。
嗯，
就是我们的前辈，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艺术家们，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就是他们已经完成了最最基础的那些东西，然后就变成了城市化，教给我们，传给我们。
嗯，
所以我们如果你加上一些有了一些技法，有一些基本功以后，你再上街看，哦，青壮年男子那么走路，步伐很轻盈；中年男子步态稍微有一些沉重了。
嗯，
那你不就是小生老生，你不就有区别了吗？
嗯，
对吧？
嗯，
你看有一些小伙子，这个看上去有点挺鲁莽的。
嗯，
哎，可能在我们京剧里面行当就是个花脸，五花脸，五花脸，比如架子花脸谁呀？张飞。
嗯，
就那种他比较性格比较外放，然后他所有的动作幅度都很大。你看有些男孩子咣咣出来，他就是那样的，挺爷们儿气的。这个就不就是架子花脸吗？对吧？再有一个，你看有一些男孩子瘦瘦小小的，走出来他总是让你觉得他很有喜感。这不就是我们的丑行吗？
嗯，
也就是通过自己的，我们自己这个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城市化，你在跟生活当中的人物去结合，就来源于生活，同时高于生活，你会觉得哎，在我们的戏当中很多很好的处理。
嗯，我听到您之前曾经讲过，就是说像这个小生，他大概是模仿了变声期的男孩子的声音。
嗯嗯，
那像您演的这个老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男性形象？
他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区分行当啊，他有很多个，就是说维度。
嗯，
比如说年龄是一个。
嗯，
社会地位。
哦，
读书多寡，性格好坏，素质高低，都是最后让你最后定你这个角色定成什么，是一个什么行当。
嗯，
其实从历史上来说呢，比如说周瑜比诸葛亮年纪长。
嗯，
可是周瑜在京剧舞台上永远演小生，
可能因为
永远死的小生。
不是
、哦，我告诉你为什么。是因为性格。
哦，
就是周瑜的性格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少年气。
嗯，
有很多孩子的任性，但是诸葛亮你永远看不到他那一面，你看到他是沉稳智慧，有谋略。
嗯，
所以小生就是这个周瑜一定是用小生来演，因为他能够表现他那种那样的性格，少年气的那个性格。
嗯，
诸葛亮就是老生，一定是比较成熟了吗？啊，
哦，
对，他比较用老生比较好演，所以这两个人物他不是按照年龄来评判的，他是按照他们的性格来定。
嗯嗯，
行当的。
对，那就是听上去就是它其实有点像基于一个所谓刻板印象的划分。那比如说我们在文学作品里面会说一个人他可能是复杂的，比如说他在沉稳的同时他可能有另外一面，然后像您刚刚说可能在是不是在京剧的人物里面那个另外一面是永远不会被体现出来，或者说他是被包裹在这个人物里面。
不，
嗯，
不完全，但是在我们的传统老戏里面，京剧的人物相对脸谱化。
嗯，
为什么相对脸谱化？是因为好辨识，容易捕捉各种技巧， 来表现这个人物的性格。
嗯，
如果这个人把他刻画得特别复杂，我们手段上就会比较难搞啊。你说又要有孩子气，又要沉稳，那我怎么办？我变成说没有抓手。嗯，所以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新编的故事，新编题材的一些剧本，就大家都会去多剖析一些这个人物的多面性，
嗯，
复杂性。那可能他就可以从一个小生演到一个光嘴巴的老生，然后再演到一个真的老生，最后是演他一生的变化。
嗯，
那可能就是用通过不同的行当来刻画他。但这不是一种说我们传统京剧当中的一个惯用的手法。
嗯，
传统京剧还是相对还是要让观众觉得一出来啊他就是那样的。
嗯，
所以相对比较符号比较明确。
嗯嗯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说，就是我忘了那个名词叫什么，就是从上台口和下台口各出来一路。
二龙出水。
啊，二龙出水。对，就您说它是意味着说这个双方的
两军相遇，
两军相遇，
嗯，
对吧？
嗯嗯，
就这个相当于是一个戏剧语言嘛。就比如说，如果我没有看过，
嗯，
我可能看两边出来两拨人，我就不知道他是两军相遇。
嗯，
就是比如说像舞台艺术，可能都是这样，他没有办法真的展现两军相遇，都是有一些戏剧语言把它抽象成一种表达形式，
嗯，
然后在舞台上。那这个对于这种程式化的这种抽象，那对于观众来说，是不是他首先要理解说这个意思是什么，他才能看得懂啊？
看着看着就懂了。因为这个东西也并没有这么难懂啊。我们就讲这个一桌二椅的用法，就是一张桌子放在台中，这把椅子呢要放在这张桌子的前边，我们叫小座。小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呢在自己家里。
哦，
小座就表示他在自己家里。那他在自己家里坐下来说了一段话，他说：“哎呀，今天，我看看这个天不错，行，我上趟办公室去吧。”他呢就起身出门，往里走，就是转个圈往里走。这个时候呢，就有剪场的人或者龙套或者家院，把他这个小座前面这个桌子前面这个椅子，把它挪到桌子的后面，
嗯，
挪到桌子后面，
嗯，
就变成大座。什么叫大座呢？就在办公室。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叫办公室，就是大座。这个好，这个只是一个这个座位跟椅子的这个桌子跟椅子的关系。好，这个时候他坐了一会儿，然后办了一些工啊，接待了一些下属，讨论了一些事儿，大家退下。他说：“哎呀，我今天有点困了，让我打个盹儿吧。”于是他右手伸起来撑住自己的头，把胳膊肘放在桌子上，这个桌子就变成了床。
哦，
好神奇。
再听我讲这句啊。好，突然一觉醒过来，说外边有一个人来拜访你。
嗯，
哎呀，好奇，赶紧洞月相迎，吹了滴答答吹牌子，把这个客人引进来。引进来以后，这个时候就把椅子分放在桌子的两边，然后这个主人呢就出去迎这个客人。迎进来以后，两个人推个磨，就把这个客人引到了大边，这叫大座啊。这边座叫大边座，
这是
左边、
哦，
左边一定是这个客人坐
上位，
上位，
哦，
把他让到这个他坐下，我们坐下，这个就是客厅。
哦，
就是一桌二椅的巧用。
嗯，
这个事情结束了，客人走了，主人说我要到外面去看看啊。他又出去了，出去以后可能闭个幕，或者是撤掉一张椅子，然后把一张椅子啊放在这个桌子的旁边，然后这个人呢就通过踩到这个椅子上，再踩到这个桌子上，这个时候桌子就变成了一座山。你看一桌二椅，你说吧，客厅、办公室、床、家里啊，山什么，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创造是简陋的，是农耕社会的产物。
嗯，
但是你绝对不能否认它有多高级。
嗯，
非常高级。因为在创造戏曲的这个 过程当中，因为那个社会受很多的限制，一个艺人一个艺人班子要去外地演出，背着包拿着行囊就走了，他没有条件给他带道具，
嗯，
所以只能是一切从简。所以我们戏曲艺术还有一个重要特质叫虚拟性，
嗯，
写意的，就是为了让戏班比较容易的生存下去。
嗯，
要不然你说我要是出去演一个什么戏，好，这戏这又是沙发又是啥，那这个你怎么带呀，这些东西，
嗯
啊，我们就带一个马鞭，带一双厚底儿，带自己的染口胖袄就走了，就能演戏了。
嗯
嗯
嗯，所以这个戏曲的京剧艺术的它的这个创造繁荣整个的这个过程跟那个时候的社会背景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绝对不能说这个我说那个时候创造它有多么伟大的意图，并不是，它确实为了吃饭啊，这是，
嗯，
对。再一个呢，这种虚拟性的这种创造，城市化的创造，它也比较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
嗯，
就什么事儿不能说满。
嗯
嗯，表演舞台的调度布局都得留白。
嗯，
唱腔也得留白，你该这句腔停在那儿，让出来让过门拉，你别唱满，唱满多傻呀。
嗯，
哎，观众也觉得很好听，对吧？诸如此类，就在这儿咱们也说不完这个话题。
嗯，
就随便举个例子，嗯，就是一桌二椅，你别看那一桌二椅那么简陋，它可以有这么多的用。
嗯，所以可以理解为就是说一桌二椅就是它这个布景的一个标准的配置吗？
我们经常说京剧戏曲美就美在这一桌二椅，一桌二椅真是变幻无穷。
嗯， 嗯，所以就是现在呢，如果说比如说一个新排的戏，它还是用这种比较抽象化的这种方式来展现布景吗？还是说它现在有一些变化了？
现在的很多新编戏呢，恐怕还是会以一桌二椅为基础。
嗯，
因为一桌二椅它是一个标配，那你在标配之外，你说我在弄个墙纸啊，挂一大灯漂亮的，嗯，然后再摆上一盆鲜花，嗯，然后沙发都，那当然好看呀。
嗯，
可是它的本体还是从一桌二椅来的。
嗯，所以它依然不是一个非常写实的这样一个布景，对吧？
嗯，现在有很多的戏是有写实布景的。
哦，
我们不是说在这批判这些戏，而是说戏剧发展到今天，戏曲艺术发展到今天，它也有自己的考量，也有自己的很多的探索。
嗯
嗯，但是我们现在经常在跟大家介绍京剧是最原来的那个样子，就它开始的时候它就是那个样子，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嗯
嗯，对，其实刚刚也说到新戏和旧戏的这个问题，然后我记得台上见的那个序言里面就有讲到说，就包括您刚也讲到说现在很多京剧演员是喜欢排新戏的，然后他的那个序言里就是说这个新戏其实是针对新文化运动，就是以这个为界，然后他其实是一种要反对新文化运动以前的那一种旧戏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戏种，然后它一般的方式可能都是希望用西方戏剧的一些方法来改造这个旧的戏，这个您能展开讲讲吗？
嗯，说实话，在这个部分讨论呢，我首先要说啊，
嗯，
我是一个比较保守派的京剧演员，
嗯，
因为我对于我们过去老先生老祖宗们创造的这些东西我是非常认可的。
嗯
嗯，当然如果在新编的作品当中不破坏戏曲艺术表演的本体，不破坏它的基本属性，我们加东西是好的，是允许的。我们过去一直讲嘛，这个京剧呢是有声必歌无动不舞，它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不许真物上台。
嗯，
就是不让真物上台是为什么？是为了保护演员的表演，不是真的不让真物上台。而且发展到很高级别的时候的京剧，演员也好，戏班也好，整个这个生态，就这个行业也好，是非常富足的。
嗯，
你说梅兰芳先生也好，或者谭鑫培先生也好，他们那个时候顶级流量的艺人呐。
嗯，
难道说他置点景、置点道具没钱吗？绝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人家依然保持我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姿态。嗯，为什么？因为这是京剧最宝贵的东西， 就是让观众通过我的表演看到山山水水，通过我的表演感受喜怒哀乐，而不是我做一个纯粹的傀儡坐在这儿，你让我一二三我就一二三，那有啥意思吗？所以不准真物上台是为了保护演员的表演，让演员的所有的表现，歌唱也好，舞蹈也好，最大化的让观众通过想象来知道这个演员想要表达给我们的是什么。那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如果按照现代戏剧或者是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如果说这个电影的手法，那肯定他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办法去描写他的醉态，对吧，让观众同情这样一个女性。可是梅先生他就是自己一会儿唱，一会儿用翻水袖，一会儿用眼神，一会儿用步子啊，一会儿这个搭着宫女儿，最多也就是给他配8个16个宫女儿嘛，对吧。可是我们在舞台上依旧只看到了桌子椅子，非常朴素。这些艺术家们把很多的钱花在哪儿了？花在服装上。
哦，
这个服装就戏曲服装的发展然后完善，一直到后来登峰造极，把中国的整个的这个刺绣这个艺术在我们的活人演员的这个舞台的表演上又把它重新让大家看到多美。因为它就变成说因为有光的照射，它是这个特别漂亮。所以我不反对当代戏剧有很多的考虑跟探索，我本人也有很多的新的尝试跟探索，但是我们要知道并不是说我不相信我身上的这些原来学的这些东西，我不相信我的老师，或者不相信我们的前辈，不相信我这个从事的这门艺术，不相信他，所以我才要去改，而是说我觉得他们已经非常好了，我学的东西已经非常好了，我们传承的东西技术艺术都非常好了，我们想用当代的新的包装和语言让它散发更好的魅力，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辅助让你看到所谓老戏新装嘛。这是我作为今天的当代的京剧演员，我觉得我可能如果说编排新戏和什么什么的，我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理念。
其实刚刚一直在讲这个传统和现代的问题，那您曾经在采访里有说到说，比如说现在戏校的这个课程它是有现代戏剧戏曲的教育之壳，但它的内涵和价值观其实还是那种很梨园传统的。然后你也提到过说梨园传统其实是虽然经历了很多社会变革但是没有被破坏的，但它里面其实又是会有一些冷酷的东西。在您看来，比如说这个传统的梨园里面是不是有比如说师承这个东西，要怎么看这个东西？
对，这其实是一个好问题，因为我们是当代从业者，但是我们身上呢其实很多的规矩都是从过去来的。这个东西要不要遵守其实就是情和法的问题，就最后讨论就这个问题。那作为我来讲，契约重要，情感更重要，师徒之情，同门之情，行业跟行业之间的同行的情感比契约在我们这个行业来讲更重要。不是说我要违背契约，而是说当这个很多事情发生冲突和矛盾的时候，我们要多想一想师傅怎么教我的，说或者说梅兰芳先生遇到这个问题他会怎么处理，或者说我们祖师爷余叔岩先生、谭鑫培先生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是完全遵守契约，还是说先顾及同行面子，或者说这个事儿我即使遵守了契约有可能会引发同行之间对我不满意，或者说我会伤害到无意之间伤害到一些人的情感或者利益，你要做很好的去选择。也当然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行业需要契约，尤其对外部在合作的时候我们需要契约，同时在内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情感非常重要。
所以可不可以理解为说，就是这门艺术它本身包含着一些价值观在里面，然后这个价值观是比如说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大家都认可的。
没错，我在这本小书里面也写到，比方说一台演唱会，比方说一台演唱会，我第一个开锣唱戏，因为我辈分小，对吧，小时候也会觉得很心里觉得不平衡啊，哎，我大小我也拿了这么多奖了，对吧，你看底下观众这么喜欢我，为什么我要开锣呢？不高兴，你肯定不高兴吗，对吧，过去完了回家以后消化消化，你再看看这个节目单，你看啊，都比你年长，有些演员呐，可能一辈子在剧团里默默无闻，一年也可能就演这么一次，在这个台上唱露一次脸儿，他为了这次演出要置办行头，吊嗓子休息，在家哪儿也不去啊，琢磨唱段，或者甚至是买了好多票请朋友来看，你能伤害他吗？你能说因为你获得一些这个叫做有点小影响力，你就可以排在他后边吗？我觉得不可以。并且不论我到什么程度，看见比我年长的师兄师姐老师辈的演员，一定鞠躬主动跟人打招呼。如果大家都在后场，我绝不会坐下，我一定把椅子搬给比我年长的人坐。虽然我穿着鞋我也很累，对吧，那这个东西你说是规矩吧，对吧，也是情商吧，我们经常讲，就是你不做这些事儿呢也不会有人挑你毛病，可是你做了呢，很多我们同行的长辈啊或者老师啊，他会觉得很温暖，就是他会觉得这个你看佩瑜这孩子是我们这个行业出来的，懂礼貌有规矩，他印象会很好。那这个就是无形当中会，就是他会觉得，哎呀，这么一个受欢迎的演员还那么尊重我。有一次我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前面开锣唱，唱完以后，底下哇不让我下台，我呢就说就返场吧，再唱一段，再唱一段，没想到我把后边有一个演员的他当天要唱的那段唱段唱了，这叫什么呢？我们内行有句话叫刨活，把人家的活刨了。其实我是无意识，我并不知道，我不知道后边这个演员要唱这个，结果他一听这孩子居然把我今天要唱的段子唱了，拂袖而去，非常不高兴，就等于他就现场就撕脸了，就回戏了，走了。哎呀，众人拉都拉不住。后来呢隔了好多年我又当面见到这位老师，有机会跟他道歉。我跟他说，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那天我去的早，我也没看节目单，也不知道您在后边要唱这段。我说如果知道您，我怎么不打死我也不可能唱了。可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在这个老师当时的心里他是会非常不高兴的。他可能会觉得很对，反正感觉非常不好。当然当时也有机会向人家道歉。但这个事儿呢其实给我触动很大。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行业里面，先不说你玩意儿好不好，你得先掂量掂量自己在哪个段位。不，千万不要觉得说这年头有几个人粉你了，在门口追着要签名了，你就能怎么样了。哎呀，不要这样，因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即使是山外没山，山外没天，外没天，我们还有祖宗呢，还有祖师爷呢，对吧，还有这么多懂戏的观众呢，还有现在这么厉害的网络，大家都在众目睽睽都在看着你。所以呢这个你刚才说这个契约和情感这个关系，我觉得是一定要在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是一定要首先训练这个。就是智商情商各方面都得特别那什么。
对，那像您刚说的，比如说论资排辈中，那如果您是一个角儿呢，就是
你是角儿，别人也是角儿啊。
我
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们眼中什么是角儿？你可能会觉得有知名，比如说有些影响力，有些知名度，一提一京剧你想到谁，对吧，那叫角儿。对我来讲什么是角儿，就是他做到一个京剧演员的本分， 搅局儿。什么叫本分？那说来就东西内容就很多了。比如说他师出名门，自己身怀绝技，一辈子在舞台上或者一辈子在京剧的教育岗位上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儿，这些事儿数起来你数不完。我认为这样的人是角儿。虽然可能名气没我们响，但是他做的京剧演员的本分做得特别好，我眼里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才能叫角儿。
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还涉及到一个，就是这个行业内部大家的一个认知和比如说商业上面和市场的一个反馈之间的一种。
当然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王佩瑜也可以成为这样的角儿。只是说我可能另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在公众的知名度上可能相对多一点儿。那你得到了这些知名度应该做什么，是不是得到了更多的话语权？有了这些话语权以后，我觉得应该为我们的行业去发声啊，比如说遇到困难的同行你要去帮助别人。
其实您刚也谈到说您自己还有一个公众面向公众的这个身份嘛，然后我们就很好奇说这种面向公众的角色的转换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您什么时候开始想说我要面对公众来宣传京剧？
其实我跟公众的距离啊一直很近，只不过以前相对小，现在相对慢慢大。我在18岁的时候有一次演出，大幕拉开，底下坐的全是老人观众，老观众，然后主要是观众数量特别少。然后我就很受刺激，这个故事呢我也经常讲。说那个时候我就暗暗下了一个决心，我要为自己和我们的同伴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观众。所以我就是走出了学校，走下舞台，去到什么高中生大学生当中去讲戏，就是大概从1998年1999年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其实已经20年的时间。那时候并没有系统，也没有理论，也不知道要说啥，总是觉得应该要我们学的东西艺术这么好，应该要让身边的人知道。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年代90年代中后期，你问你身边的年轻人，你听戏吗？咦，他是那样一个表情。他会觉得这是我们上一代人喜欢的东西。节奏太慢了，太陈旧了，跟我有啥关系？不潮，不流行。太慢。那是跟他没有关系。直到现在很多人还是会有这样的误会偏见啊，这个你不能怪他，因为这就是时代嘛。但是他可以这样，我可以不甘心呢。对吧？我觉得总是有一些人对于戏曲，对于传统艺术，对于文化，对于有深度的东西，它是有渴求的。只是没有门路，不知道。而且人人对于美的事情它都是有感知的，你不要认为不懂，哪怕3岁小孩，你给他看到那个旦角的扮相，给他看到那个贵妃醉酒啊，或者霸王别姬的那个扮相，或者把他的这个好看的这个阿姨的剧照给他看，他也觉得好美。而且戏曲的美是流淌在我们所有人血液当中的，你说你去看那个国外的美的东西，你肯定还要转个弯，还要通过外国人的思维方式或者外国人的这个交流的方式，你才能去接触到或者才能感知到。中国戏曲一目了然，虚拟的写意的啊，这种一目了然。所以他一定是我就是觉得，我深信不疑，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就是没有渠道了解。所以就走出去去聊，去分享。分享着以前呢，一开始的初衷就是为了找观众，后来呢就觉得我演出啊很多人好像一下子看不懂，那我就在演出之前做个导赏，在演出前一周给大家做个小问，我今天演一个武家坡，我这武家坡这个戏说什么？以前几个版本老先生们怎么演的？杨派、余派、什么马派都怎么演的？我给大家解释解释。然后我这个戏呢，现在亮点是什么？大家看的时候注意啊，这点那点，就把这个戏呀、拆开给大家解释。大家觉得挺有意思。慢慢呢，我就觉得这样也不够了，就是导赏本身它还是比较主题的，比较单一的。我们不妨就做一个公开的京剧课， 就后来又做了娱乐京剧课，
嗯，
又把京剧的历史形成啊，京剧的很有意思的一些这个表演的技法，然后结合网络用语，结合表情包，那是不是一下就跟观众贴近了？所以最早开始的时候是初衷是为了找观众，后来我发现传播本身就是你讲述分享本身也是表演，
嗯，
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又多了一只手，
嗯，
那可以帮助我在舞台上的这个表演，所谓教学相长。所以这些年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还是很有收获的。
嗯，所以就是您这一系列就是想要让京剧出圈的这些行动，就是圈内人会怎么评价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阻力或者非议这类的？
这个呢，说实话我倒并没有太在意这事儿，因为我觉得我的初心发心是特别好的。
嗯，
是希望有人来看戏，对吧？是培养观众。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有很多的手段，比如说上节目啦，
嗯，
比如说这个做一点看上去跟京剧本身表演没有关系的事，比如唱个歌啦啥的，会呀，当然会有人质疑，会有人不理解。那这个事儿，我觉得一交给时间去评判，我不做更多的这个为自己辩解，因为我也不是我个体一个人。嗯，我觉得我代表的是这个行业的很多的从业者。
嗯，
我曾经讲过哈，说一个好的艺术家或者是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是可以启迪同行的。
嗯，
那不是说我已经启迪同行了，至少我现在做的一些事儿是让我们的同行看到可能性。当然你要知道这个去出圈做这些事情背后还是一个基本功。
嗯，
你还是你上台呢一亩三分地儿，你上台你还是什么你还得是什么。
嗯
啊，不能说荒废自己的本专业。那这个就很多可能非议啊也就不攻自破了。
嗯
嗯
嗯，
对，就是我之前看一篇这个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里面就采访您一位朋友嘛，然后他就说在这个接近大众的过程中，这个钱淡昆生，您刚刚已经提到说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准确的说法，就钱淡昆生是一种天然的卖点，因为它比较符合当下年轻人对一种中性美的这样一种喜爱。
嗯，
就您自己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如果说这个时代是个看颜的时代，就显然太肤浅了。可是，
嗯，
我们往回倒一百年，梅兰芳先生时代也是看颜的时代，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大家对于外表的在乎不是罪，
嗯，
更不是错。我觉得一个演员呢，就是你需要做到比一般的普通人要更自律，没有，皮肤要保养好。对吧，作息要特别健康，
嗯，
吃东西得注意，要经常锻炼，然后让自己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都是好好看的啊，一定要好好看的啊。
嗯，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演员的基本的职业素质。
嗯，
这是需要的。那你说我以前曾经130多斤，他们都知道，就是特别丑。
嗯
嗯，后来就觉得哎呀，我这样的话我会对不起我的观众。后来就减肥啦什么什么的，哎，一直就是到现在比较能够保持自己，虽然已经40多岁了，但是就是还是让自己经常保持一个比较年轻态。
嗯，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看我，甭管是平常还是上舞台还是演戏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嗯，对，其实您之前上圆桌派有跟他们讨论到票友和观众的区别嘛。
嗯，
就是您说票友其实就是他们追求的可能是说会和喜欢的演员一起合作，然后像听众的话他可能就更接近于现在这种粉丝，然后像我看您也有那个超话榜，然后那天还进去看了一下，其实我觉得里面确实有很多，当然有很多是喜欢您的戏，但有一些也是所谓的这种颜粉嘛。对，然后那您觉得在这个让京剧出圈的过程中，您会怎么看待比如说您吸引过来的这些颜粉，他们能够转换成票友吗？或者说您有这个期待吗？
嗯，这个京剧观众啊他有几个阶段，
嗯，
或者有几类人群。一类就是基础观众，他就是买票看戏，
嗯，
甭管是进剧场看还是在家里电视机看还是看手机还是看什么，这叫观众， 就京剧观众，
嗯，
还有一些呢是比这些基础观众更上一台阶了，叫戏迷。戏迷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比较认可，或者他自己有个人的喜好，比如说他就是喜欢余派，或者他就是喜欢程派，或者他就是喜欢梅派，然后只要是什么演员演这个流派的戏，或者他追那个某一类的某一几个演员角儿，他就总是去看他的戏。然后这一类的剧目呢，他可能如数家珍，
嗯，
他特别熟，然后可能他看过几代这个流派传人的表演，戏迷。最高级的叫票友。票友的严格的定义应该怎么来说呢？好像咱们也说不上一个书，就是学术说票友怎么定义他。
嗯，
票友基本的意思就是他会唱，他喜欢唱。
嗯，
票友呢不见得非买票进剧场看戏，当然成为票友他以前也肯定是个观众。
嗯，
我们说这个人呢都有这种渴望自己表演被别人看到的这种就是特质。
嗯，
就是为什么说抖音火，嗯，这个卡拉 OK 这么多年了大家都愿意唱。以前呢没有卡拉 OK 没有抖音的时候，大家都在票房里玩。票房什么意思？你是拉琴的，你是打鼓的，我是唱戏的，我们好几个人唱戏，你拉着打着我唱着，这不就是卡拉 OK 吗？以前没有这个卡拉 OK 设备，
嗯，
以前的卡拉 OK 就是票友，票房就票房。
嗯，
所以大家很多每个人其实都有大大小小大家都有被表演被大家看到这种渴望。有些人是唱的，有些人是演的，有些人是跳的，
嗯，
有些人是写的啊，等等吧，就是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在京剧的形成发展一直到最后一统天下，一直到现在就出了这么多好戏好角儿，流派跟票友这个人群是密不可分。
嗯，
过去支持徽班到北京来给皇帝演戏啊，落户在北京的可以说有很多的这个徽商啊盐商啊当中就有票友。
嗯， 嗯，
可能那个时候还是昆曲的曲友票友啊。到了北京以后，后来你看像这个乾隆皇帝呀，慈禧太后啊，都是票友。
嗯，
啊，北京城里故宫里面的太监都是票友啊，对吧？宫里有票友，宫外北京城里好多票友，等等吧。到你说这个中国最著名的一个科班叫傅连城。
嗯，
傅连城的科班为中国的这个就是近代的京剧培养很多很多的人才，也是票友办的，出了好多钱。
嗯，
等等，你说像这个余淑妍也好，梅兰芳也好，程砚秋也好，之所以他们能够有这么巨大的艺术上的成就，跟他们身边有票友朋友有很大关系。
嗯，
可以帮他写戏，可以帮他编戏，当他的制作人，出钱帮他度过经济上的难关，出钱，这个就是说现在比如说我们就说这个资本吧。
嗯，
啊，比如谁投我，他是个票友，他就愿意投你，他没有理由，
嗯，
他也不要回报，我就是爱你，票友，完了经常可以有机会跟你在一起，盘桓，跟你聊聊戏，看你唱唱戏，然后你每一点的成长，他会觉得你看跟我有关系，
嗯，
这就不是粉丝爱的供养，
哎，就是高姐，
不太，
他这个粉丝他还不是那个一般意义的粉丝，他这个粉丝就是真的，我把我献给你，
嗯，
我先爱戏。然后我学戏，我票戏，然后我把自己献给你，我献给你是我把我所有的资源都带给你。
嗯，
京剧票友啊有很多这样的人。
嗯，
所以才造就了余淑妍、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这些人，一直到现在连我身边也有很多这种高级的票友愿意把自己献给你，帮你成就好多的事儿。
嗯，
我觉得这个票友在京剧这个行业的发展的历程当中，票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嗯，
所以说这票友其实还是有门槛的。
嗯，
就是你得够有钱。
那不当然了，你要是你就
是
仅仅是喜欢，然后你自己在家唱上，那也是票友。
嗯，
啊，不是说所有票友你都得去围着那角，那也受不了。
对，
嗯。
对，就是您之前也说嘛，就是希望大家因为喜欢王佩瑜而喜欢京剧嘛。
嗯。
但是比如说也肯定有一些粉丝他其实就是喜欢您，他对戏嘛可能就也不能说是不喜欢吧，
嗯，
就谈不上很入迷的那种。
嗯，
那对于这样的观众就是您有什么看法吗？
没关系啊。
嗯。
我的主观意愿是我希望大家不止步于王佩瑜，希望你从王佩瑜的粉丝成为京剧观众。
嗯，
这是我的想法。但是你改变不了他呀。他就想陪伴你，那当然好了。
嗯，
对吧，当然我觉得非常幸福。
嗯，
身边有这么多人，你想我今年四个多月的全国巡演，那我们那些粉丝们都是每一站都跟着。
嗯
啊，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演出现场，比如说我要求大家一起合唱，1000个人大家都可以合唱空城计。
哦，那也挺厉害的了。
对，你可能他还成不了一个说很高级的票友，可是这些人已经在票友的去到票友的这个路上了。
对，那比如说对于这些观众来说，因为您在那个书里面说京剧是有门槛的，但是审美没有嘛，然后就在我们俩准备这个节目的过程中，我们就感觉到京剧还是很有门槛的，就是包括它，
嗯，
就像您刚讲的一些比如说行话呀知识啊，
嗯，
就是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人带领着我们去，
嗯，
才知道要怎么欣赏，包括比如说在台下您之前有讲过叫好可能也分几种形式，然后那您觉得作为一个比如说入门级的听众或者说想去看京剧的听众，大家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去就好了。
嗯
嗯，去就好了，你只要坐在那儿就可以。艺术本身不需要解释，我觉得我已经说多了。我已经在作为一个演员的这个角度来讲，我已经说的太多了。
嗯，
但是现在是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推着我，你必须得说，你不能停下来，因为有很多人不断的有疑惑需要你去解答。而当你看到有一些人有这个小苗头，他想要去了解的时候，他没有地方去啊。好，我们就做节目，我们做音频节目，我们，对吧？在这个视频的节目也讲，然后书里也写，反正就是我现在这个水平，我能够做到的，我尽量去做。
嗯，
做不到的呢，我自己回去再看书，我再请教高人。总之，我觉得解释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呢，还是需要的。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他是需要的，所以让我去做这个解释的工作。但是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不用做什么准备，来就行。
嗯，
你来了以后，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般来说100个人进剧场看第一次看戏，90个人还是有好感的。
嗯，
剩下的10个人呢，不是说他不好，因为他可能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他喜欢一个东西的理由或者机缘也是不同的。
嗯，
所以我们不强求。
弹琴，西城的街道大扫净，驴背着司马好吞了兵，吃过粮也有别的清早，驴背下羊羔美酒，草场里的三个军起到此就该把成了兵，为什么留一步啊定军退两难，为的是何起因，我只有情痛分了两宽，我只有我有埋伏有我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心不过定来来来清长城。
感谢收听本期 GQ Talk， 这是一档由 GQ 报道团队制作的播客节目。 GQ 报道致力于通过全面、真实、深入、准确的非虚构故事，记录人物的浮沉和时代价值的变迁。请在微信搜索栏输入 GQ 报道，点击订阅 GQ 报道微信公众号，阅读每日更新的精彩故事。 GQ Talk，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